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6月9号，公元2009年7月3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荣获华沙市荣誉市民称号；吉里五国街响中共称教清源行，要求释放顿珠王庆；远西藏官员称中共以修缮为名盗窃西藏文物；西藏流安政府要求西方西藏学生牢记民族特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9号在波兰首都华沙古城皇宫正式接受华沙市荣誉市民称号。根据西藏流安政府网站消息，波兰华沙市市长汉娜·格罗乔维茨于昨天29号在华沙古城皇宫正式向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赠了华沙市荣誉市民称号，以此肯定达赖喇嘛在追求西藏自治方面所做的努力。达赖喇嘛在接受该市荣誉市民称号时表示，能够成为这个著名城市的市民而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感动。颁奖仪式在悠扬的军乐声中开始，波兰前总统瓦伦萨和前总理等100多位嘉宾共同出席了颁奖典礼。华沙市市长汉娜·格罗乔维茨·霍尔兹女士在颁奖仪式上表示，
Jego świątobliwości 14 Dalai Lamy Tybetu, Tanzina Gyatso, któremu Rada Miasta Stołecznego Warszawy w maju tego roku nadała godność honorowego obywatela Miasta Stołecznego Warszawy.
尊贵的达赖喇嘛从今天开始成为我们的公民，对此我们华沙市全体市民感到非常荣幸。他还高度赞扬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斗争立场。西藏流安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子弹藏珠今天30号结束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29号圆满结束对波兰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下午抵达这次欧洲之行第二站德国法兰克福展开访问。子弹藏珠表示，
达赖喇嘛抵达法兰克福机场时，德国方面做了很多筹备工作。按照国际迎请外宾的惯例，德国警方在达赖喇嘛坐车前后和主车两侧配备摩托车护卫。随后达赖喇嘛抵达酒店时，受到了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先生、当地德国民众、越南佛教徒和流亡藏人的热情迎接。
此等藏族表示，达赖喇嘛同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举行了长达半小时的会面，随后他们一同出席了在此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来自德国各地的130多名媒体记者参加了记者会。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德国之行纯粹是宗教访问，并强调达赖喇嘛一生中的三个使命，即提倡人类道德价值、促进宗教和谐，以及扮演西藏人民争取公益的代言人。此丹桑珠说，
达赖喇嘛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时强调，他对中共政府屠杀藏人、毁灭西藏文化并不感到愤怒，因为愤怒和生气不会解决问题，所以要产生慈悲心，彼此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时黑森州州长罗兰德·科赫表示，达赖喇嘛是世界公认的和平导师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他将会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
斯坦桑鲁表示，今天30号早上9点30分开始，达赖喇嘛将向新中讲授佛教经典著作《修辞众篇》。结束今天的法会后，达赖喇嘛还将同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部部长 乔维利克、措伊尔和法兰克福市市长佩特拉洛特举行会晤。下月一号和二号，达赖喇嘛将在德国法兰克福同部分科学家和政治名人参加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意向、同一个心”的座谈会。八月二号，达赖喇嘛还将以“生活的遗书”为主题发表演说。下周一三号，达赖喇嘛将对德国马尔堡大学访问，接受由马尔堡大学颁赠的荣誉学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维奇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基督五国界组织昨天星期三向巴黎中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联名请愿书，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去年三月份被拘捕的西藏纪录片导演敦柱王庆。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基督五国界组织工作人员埃里克向外媒表示，该组织本周三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由13000人签名的请愿书，签名者大都是西藏人、印度人和一些西方人，其中还包括8名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埃里克说，这些签名大部分是通过无国界记者的网站提交的，还有一部分是导演敦柱王庆的妻子在印度通过西藏邮报网站征集的。由于中国官方封闭了我们和西藏邮报的网站，所以中国大陆的签名者并不多。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工作人员埃里克最后表示，希望这份万人请愿书能够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埃里克说，我们已经递交了请愿书，但是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敦柱王庆。敦柱王庆和金密加措在去年3月10号设法将影片从西藏发送到瑞士后不久，分别被中国政府拘捕。金密加措已经于去年10月获释，目前处于取保候审中，而敦柱王庆自2008年3月23号被拘捕后，至今仍被关押在青海西宁的监狱中，并罹患乙肝。因为没有得到治疗，身体情况非常糟糕。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国广电总局在近日发布7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加强了对涉及民族宗教题材电视剧的监管。通知说，民族宗教问题是关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事，凡涉及此类题材的电视剧制作和管理机构务必要高度重视、谨慎对待。而个别制作单位和审查部门对民族宗教等特殊敏感题材把握不够谨慎，没有严格履行相关管理程序，因此中共广电总局要求在民族宗教题材报备之前必须要先征求民族宗教等部门意见。中共当局要求电影制片单位和个人概述该剧主题、人物、时代背景、故事情节等故事大纲，到省广电局申报电视剧规划立项，电视剧最后取得批准后才能开始拍摄并进行后期制作和发行。
请继续收听由罗维奇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以秀山为名，加强对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等古建筑物进行所谓的保护和修缮。对此，原西藏政协与人大部分代表表示，中国政府的实际目的是盗窃和偷换西藏文物。根据博讯网站引述拉萨一位市民传来的科考消息报道说，即2002年至2009年，中共政府第二次对布达拉宫进行全面保护性修缮后，本月26号，西藏当局又出台对大昭寺和小昭寺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方案。对此，广大藏人，特别是拉萨的市民反响十分强烈。报道强调，很多藏人对中共政府出台对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方案表示，如若再次发生西藏文物丢失或移家换证的现象，西藏人民不怕武力镇压，将毫不留情地废都不可弃。他们还希望高层领导，特别是藏人，不要做历史罪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会前任官员表示，希望这次对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的保护性修缮做到公开和透明，让广大藏人放心，起到真正保护文物的作用，要高度谨防文物被盗被还。一位曾经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的仁波切表示，以前有人曾明目张胆地对西藏文化和文物进行毁灭破坏，现在又嫁接保护性修缮为幌子，妄图盗窃，以假还真和破坏西藏文物，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用实际行动甚至用生命来保护西藏文化和西藏文物，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才能对得起西藏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报道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对西藏布达拉宫进行的所谓保护性修缮中，却丢失了许多珍贵文物。以往摆满布达拉宫各个房间的佛像和唐卡，以及各种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如今所剩无几。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多数是性欢商的佛像、唐卡和金银珠宝。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先后长期对西藏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进行秘密修护，只有高层领导和精心准许入内进行秘密探查和修缮保护，而这些所谓的维修保护人员的身份、职业、人数以及上下班时间等藏人一概不知。报道最后指出，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小昭寺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对于这些文物的保护措施方案和组织实施，应该有国际组织参与监督，确保修缮工程的质量，更要确保文物保护工作的透明度、真实性和纯洁性。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柳安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伦波切要求西方西藏学生牢记民族特性。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本周二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加夏令营活动的七十多名西方西藏学生发表讲话，要求他们牢记西藏民族的特性。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本周二28号下午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大厅中向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西方西藏学生发表讲话时说，不管你们出生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印度，时刻要牢记自己作为藏人的这一身份，并强调西方西藏学生们在家里同自己的父母一起的时候必须要讲藏语。桑东仁波切说，参加夏令营活动的这些西方西藏学生必须为保护和继承西藏的宗教文化付出努力，这也是每个藏人的责任，并强调境内西藏人民没有自由可言，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随后回答了西藏学生的有关提问。一位学生提出西藏人民如何争取自由时，桑东仁波切回答说，目前西藏人民正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变得更自由，西藏人民也可以争取到高度自治，并强调中国人民将来也有可能为自由进行斗争，因为自由是人心所向，是最基本的人权。据了解，这次夏令营活动是西藏流亡社区的最大学校西藏儿童村和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联合举办。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向学生们教授西藏语言、文化、历史和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并安排参观西藏流亡政府。这次夏令营活动于本月3号正式开始，将于下月7号结束。来自北美、加拿大、法国、瑞典、比利时和德国等国的共73名西藏学生参加了夏令营活动，年龄在6岁到18岁之间。
听众朋友，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戈尔本加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